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提摩太前书，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您好，我是金佩。
上一次我们说过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主题就是教会的领袖，我们已经查考了第一段，就是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第一到第七节，有关长老的资格。
我们从圣经里看见监督跟长老的职分其实是一样的，只是名称不同而已，他们都是教会属灵的领袖。凡是要得监督职分的人，一定要羡慕善功，熟悉神的话语，在生活上追求完美，并且用自己的家庭做美好的见证。因为神看重服事的人，他的品格比他的才干更重要。
这一次我们就要接下去查考提摩太前书三章的第二段，也就是第八到十三节，关于教会另外一种领袖，就是执事的资格。
牧师啊，在我们还没有往下念以前，让我们也先把执事这个名词解释一下吧。
好的，所谓执事，它本来的意思就是指服事的人，管理家庭的用人。这一个希腊字在我们一般用的和合译本里，有的时候翻成执事，有的时候翻成仆人。
是啊，在圣经里不但保罗自称是仆人，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八节，耶稣也说自己是服侍人的。他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个服侍跟服侍人，在希腊原文里，跟提摩太前书这里所用的执事，基本上是同样的一个字根。可见，执事就是用人，就是服侍人的人。
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四节提到罗马的官员是神的用人，这个用人两个字圣经用的也是同样一个希腊文，而且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五节圣经还用同样这个字来称呼撒旦的差役。可见服侍人的、执事或者差役，原来都是一般通用的名词，并不是教会专用的名词。
是啊，当教会历史上第一个教会人数快速增长的时候，使徒们为了让自己能够专心的祈祷传道，所以曾经拣选了一些人出来管理饭食，他们应该就是有关执事工作最早的记载。可是从说到那件事情的使徒行传第六章里，我们并没有看见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用执事这个名称来称呼他们，只叫他们是管理饭食的人。
不错，可是从他们工作的性质来看，他们就是服事的人，他们所做的就是执事的工作。后来这个服事人的，或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成执事这个词，在教会里就变成了一个专有名词。执事就是指那些在教会里管理饭食、处理行政事务的人。执事和长老一样，都是教会里很重要的领袖。只不过呢，长老的责任是治理教会，执事主要的工作是处理教会的事务。
还是重复一句，我们前面说过，那就是我们千万不可以把长老跟执事当作是教会里的一个阶级，以为长老比执事大，执事比信徒大，这种看法只会鼓励人在教会里沽名钓誉。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教会里有职务升等的事，就是从信徒升到同工，同工升到执事，然后又从执事升到长老，这是绝对错误的。教会里只有服事的人，没有做官的人，教会是按照个人服事的性质，用不同的职分来称呼他们的。
所以我们知道羡慕善功是好的，一个人能够因为自己好的品格跟灵性得到教会的信任， 又乐于被神拣选成为一个服侍人的人，这实在是一种无上的福气。
我们谈过了侍奉的观念，又认识了什么是执事。现在就让我们开始查考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八到第十三节。这一段主要的内容是说到执事的资格。
我来念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八节到十三节。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
我们前面说过，这段经文主要的内容是说到执事的资格，其中第十一节看来是插进去的话，因为在他的前后文都是说到执事的品格，只有这一节特别说到女执事。为了方便理解，我们就先谈其他的经文，把这节经文放在后面来讨论。
从这节经文来看，初代教会选立执事的时候，也是同样重视他们属灵的品格，从来没有把一个人做事的才干列在执事的资格里。
对，如果我们继续念下去，就会发现执事的条件和长老的条件几乎是相同的。保罗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工作和责任不一样就降低了选立执事的属灵资格和要求。保罗在第八节一开始就说，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可见执事和长老只是在侍奉的功能和角色上不同，可是对他们属灵的要求都是一样的，他们都同样应该是委身给神、服侍神的人。这就证明我们再三说过的，长老和执事不是教会里的阶级。
记得我们在教牧书信的导论里面曾经说过，教牧书信告诉我们治理教会的两个主要的任务，就是对内建立并且维护信仰，对外要向社区显出基督徒的好行为。教会领袖的选立就是根据这个原则，所以选执事的时候也同样的不可以用世俗社团根据能力才干来选举的方式。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执事的条件。第一个就是端庄，端庄就是举止有风度。执事虽然处理的是教会事务性的事情，可是粗鲁绝对不是他们应该有的行为。就好像我们说到长老资格的时候，圣经说他们不能打人动粗，是一样的意思。
其次就是不可以一口两舌，我们中文翻译得很入神，因为这个字希腊原文直接的意思就是两种语调，指的就是那些挑拨是非、好说谗言的人。这种人即使有再好的才干，也千万千万不要让他们做执事，因为执事要参与很多行政的事务，他也可能会知道很多弟兄姐妹的事情。如果他们不能够尊重教会，不能够尊重别人的隐私，听见什么就说出去，知道什么就随便会声会影的，他们就不能够参与圣工。
第三就是不好喝酒，这和长老的资格也是完全相同的，也就是说执事也应该有节制，不让酒精控制他的生活和判断力。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也有同样的教导，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那要被圣灵充满。
第四就是不贪不义之财。所谓不贪不义之财，这个并不是说只要不是不义之财都可以贪。事实上啊，圣经教导我们贪财本身就是罪，贪财的人 所贪图的钱财也一定是来源不正的，他所用的方法也一定是暗地里见不得人的。更重要的就是他的动机显明了他内心的不义。所以不贪不义之财的意思，简单的说就是不贪财。
我曾经到过一个南美洲的华人教会，在那里有很多在生活里挣扎求生存的中国移民。他们信了主以后并没有马上的脱去从前的老毛病，到了教会还是照样的像以前一样，把教会当作接触人筹资金做生意的好地方。因为人心难防，结果常常使天真的信徒受害上当。所以牧师就规定，凡是做执事的人一律不许向人借贷，为的就是要按圣经的教训要求执事有好见证，即使自己认为动机纯正，也要避免给撒旦有机可乘，利用金钱来引诱人，不但自己堕落，还牵连其他的弟兄姐妹，伤害肢体的生活，留下了给外邦人做笑柄的污点。
我觉得那位牧师做的真的很对。因为这个就是圣经的原则，在金钱上跟人有瓜葛，一定没有办法在执事的职务上站稳脚步，为神做好的见证。
的确是的。第五个做执事的条件就是固守真道的奥秘。可能有人会奇怪，固守真道的奥秘应该是负责教导的长老他们的事，跟这些做杂事的执事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我们要知道，所谓真道的奥秘，就是在这末世已经显明出来的福音，是我们不受世俗污染的标准。所以执事也要固守真道的奥秘，意思就是他必须坚守福音的信仰。
执事不但要坚守福音的信仰，在必要的时候他也要能够护卫信仰，为所信的真道挺身而出。初代教会的执事斯提凡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不但做服侍人的工作，而且他还能够勇敢地向人传福音。他有力的信息甚至引起仇敌的记恨，以致被人用石头打死，为主寻道。他死的时候，当时还没有信主的保罗也在场。我相信保罗对这位为了坚守信仰而寻道的执事一定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这是很有可能的。所以护卫真理是不分人等的，它应该是每个基督徒都有的责任，执事自然应该做众人的榜样。
接着第六样也是说到执事像长老一样要先受试验，要用时间去观察，证明一个人是不是有属灵的资格去做执事。
上面这六项条件记载在第八节到第十节，然后圣经就跳到了十二节，说到执事的家庭。这节圣经对执事家庭的要求也和长老的资格一样，就是要对婚姻忠实，好好的尽领导家庭的责任。
所以十三节说，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这个善做执事的执事两个字在这里应该做服侍来讲，也就是说一个好好服侍自己家庭的人，透过他对婚姻的忠实、夫妻的同心等等美好的见证，自己就先从婚姻跟家庭生活上得到了益处，以至于他们在基督的道理上可以大有长进。说完了执事的条件，我们就回过头来念十一节。我们刚才也说过，这一节好像是保罗谈到执事资格的时候加进去的一小段，这里特别提到女执事的事情。让我再把这一节念一次。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
圣经在女执事底下有小字说，原文做女人。原来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成女执事的这个希腊字 在原文有女人的意思，他不但可以做女性讲，同时也可以做妻子讲。那么在这节经文里，究竟是像我们中文的翻译做女执事讲呢，还是应该照希腊文另外的意思指女性或者是妻子讲呢？这就需要看这节经文的上下文和使用的情况来决定了。
让我们先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八节到十二节做例子。在那段经文里面，既然第八节说的是男人，所以后面第九节到十二节所用的这个希腊字就应该指的是女人而不是妻子。而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一节在这里所指的到底是女执事还是女人还是执事的妻子呢？如果我们根据他的上下文来看，既然这一段都是谈到执事的事情，我们就晓得这节插进来的话很可能是指执事的妻子或者是女执事说的。
我们有了这样的了解，就可以晓得原来圣经要求女执事或者做执事的妻子，他们都一样要有做执事的品格。
对，很多教会在任命长老执事的时候，就根据这段经文对长老执事的配偶也做同样的要求，这个是相当合乎圣经教导的。
在前面第八节说到执事资格的时候，保罗已经用过也是如此来说明执事的资格基本上和长老是一样的。那么现在说到女执事的时候，保罗又再一次的重复说女执事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圣经不但对于长老和执事的要求是一样的，圣经对女执事甚至一个执事的妻子也有同样的标准。像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而且这些不但是对男执事的要求，也是对长老的要求。
比方说刚才我们提到保罗要求男执事不一口两舌，不用两种语调说话，在这里他同样的要求女执事或者执事的妻子不说谗言。这个谗言两个字其实跟前面第六节第七节所说的魔鬼在希腊文是同样的一个字，也就是说在希腊的思想里面，魔鬼跟谗言是一体的，说谗言或者是一口两舌，这些行为都是出于魔鬼。
不错，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耶稣就亲口的说过，魔鬼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我们看今天在教会里有许多的纷争，都是因为口舌惹的祸，这就证明他们中了魔鬼的诡计。
就是啊，我们姐妹啊，尤其容易在口舌上给魔鬼留地步，给他在教会里捣乱的机会，所以我们就更能够了解为什么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十一节里面要求姐妹们一味的沉静，就是这个道理。最后我们来念这一章的最后一段，我们先看第十四节到十五节，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这一段的题目是保罗的交代。我们从字里行间知道，当时在马其顿的保罗很希望能够赶快到以弗所去和提摩太会合，可是教会有了问题需要处理，是不可以拖延的，所以保罗决定不必等到自己到了以弗所以后才告诉提摩太怎么样来处理教会的问题，于是就写信先把治理教会的原则指示提摩太。
保罗在这里说到，他已经把带领教会的原则很清楚地告诉提摩太了，所以不管保罗在不在，提摩太都可以照着他所指示的属灵标准去带领教会。
是的，保罗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在第十五节，他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是一句非常重要的真理。在这里保罗很清楚地指出教会的定义，就是 教会是神儿女属灵的家，是属于永生神的，同时教会也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当时熟悉希腊文的信徒都会明白，所谓教会，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指神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当信徒聚在一起的时候，神属灵的家就形成了，哪里有神儿女聚集，哪里就是神的教会。
金佩啊，你的说法正是一个非常正确的真理。圣经从来没有说一栋看来像教会的建筑就是教会，圣经也没有说一个挂有教会招牌的地方就是教会。圣经说的教会就是有神的同在，有神儿女聚集的地方。
是啊，主耶稣不是应许过吗？在马太福音18章的20节他说，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不错，其实耶稣所用的聚会两个字，希腊文的意思并不是单单的指聚会的形式那种聚集，而是指聚在一起。这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啊，因为这让我们知道，只要信徒在一起，就是教会，就是神的家。我们可以随时随地不受形式约束的敬拜神，分享神家庭的快乐。
既然在神家里的人都是神所拯救的儿女，他们就必须清楚地知道，在神家里的一切行为都应该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上。教会不正，就没有办法支撑真理。所以提摩太应该赶紧处理神家里的事，不能够单言。
最后第16节，保罗用了一个信条来说明这个真理，同时也用这个信条来结束这一章。
第16节，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
有人认为这节经文可能是教会最早的信条之一。所谓信条，简单的说，就是用简单、容易记得的话把信仰宣告出来。就好像我们今天最常用的使徒信经，它不但容易记，而且短短的几句话就把我们信仰的内容都说了出来。
所谓用简单、容易记得的话把信仰宣告出来，这就是信仰告白。有些圣经学者认为，保罗在这里所引用的信仰告白，可能还是当时教会用信仰告白做成诗词所编出来，在教会里唱的一首诗歌呢。
我们来看看这信条的内容是什么。第一，敬虔的奥秘。记得我们以前说过，所谓奥秘就是神还没有被解开的真理，而保罗所说的这个奥秘却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已经解开来了，所以是一个公开的奥秘，人人都能够明白的，不再隐藏的奥秘，就无人不以为然了，也就是说毫无疑问的了。神已经借着福音向我们彰显出他这个借着基督拯救世人的伟大奥秘。
哥林多前书第二章15节16节说，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我们基督徒真是很有福气，不但能够明白这个福音的奥秘，经历这个奥秘的真实性，并且能够把它传扬出去。
这福音奥秘的内容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
神在肉身显现，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把神的形象跟神荣耀的光辉彰显出来。约翰福音第一章14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借着耶稣，我们看到了神的荣光。
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也说，他本有神的形象。还有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说， 它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我们知道所谓的荣耀和本体都是抽象的，都是我们看不见的，而光辉和真相却是具体的，是可以看得见的。所以根据这几节经文，我们就知道神本来抽象的不能让人看见的荣耀和他的本体，借着耶稣的道成肉身，变成了具体的，也是能够叫我们看得见的光辉和真相。
这个就是这段经文所说的，神的荣耀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借着天使向童女显现，又在天使向牧羊人报信的时候彰显，还有耶稣受洗的时候，他借着圣灵降临显示，耶稣复活的时候，又借着天使报信显明，最后当耶稣升天的时候，又有天使向门徒宣告，这些都是人看得见、可以经历的事实。
至于被圣灵称义，就是指耶稣复活的时候，他因为代替我们的罪而受苦的肉身，变成了复活称义的身体。信他的人从此也要像他一样，不再被羞辱，因为圣灵也称信他的人为义了。
还有被传于外邦，马可福音一章一节说，耶稣基督是福音的起头，耶稣的来到开启了福音的大门，然后借着他的复活，这个福音的奥秘终于被显明了出来，不再隐藏。同时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也赐下他所应许的圣灵，成为福音的动力，使我们到今天还可以把这个福音传遍天下，
被世人信服。我们知道在主后第一世纪，福音已经传遍了罗马帝国，千千万万的人相信了耶稣基督，成了神的儿女。从那个时候开始直到今天，历世历代不知道有多少的人也都信了耶稣，成了神家里的人，
被接到荣耀里。耶稣复活，当着门徒的面被接升天，现在他坐在神的右边，在父神的荣耀里，表示福音的门到今天还是敞开的，任何人都随时可以悔改接受耶稣，得到救恩，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没有机会了。
最后我们就引用使徒行传第一章十一节，在耶稣复活以后，天使向那些望着耶稣升天目瞪口呆的门徒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
主耶稣基督就要再来的信念再三地出现在新约的书信里，我们也相信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再次看见这位被接在荣耀里的基督。
保罗引用这段简短的信经，不但再次地向我们宣告这福音的真理，同时也坚定了我们的信仰。
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就查考到这里，谢谢您跟我们一起查考神的话，一起经历了很多神的恩典。我们下一次再见。
再见，愿神祝福您。